绝情书。圣严法师谈世间情。圣严法师著。父母的功课。问：中国人常常会用血浓于水来表示亲情的重要性，亲情的本质是什么呢？此外，众生皆有情，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情？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有亲子关系，这是与生俱来的感情。亲的意思，一种是指血亲，另一种则是亲近的意思。血亲就是血浓于水，有血缘的关系。而小鸟、小狗等动物都有亲子感情，何况是人？孩子就像是自己肚子里的一块肉，要怀胎十个月才能生出来，但即便是将领养的孩子抚养长大，也是亲情。至于亲近的意思，是指双方经常在一起，时间相当长，互动关系非常密切，彼此之间成为一种生命共同体，此时亲情便产生了。这种亲情就像师生师徒关系，或是人和宠物之间的关系，彼此会有依赖和依恋。众生皆有情，最重的是亲情，其次是爱情，再来是友情，这是众生的三种情。亲情是最基本的，是生命的基础。爱情是两个生命结合的一种关系，友情则是互动的，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就产生了友情。此外，对佛教徒来说，还有一种情叫做道情。道情就是彼此在修行的道路上相互鼓励，相互扶持，成为道侣或道友。在这四种情里面，除了道情之外，还有亲情是没有条件的，不会要求什么回馈。虽然中国有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说法，但这只是一种较为功利的概念。通常父母对儿女的养育很少会真的这么想，把养孩子视为投资、保本，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多。因此，我们也可以流水来比喻亲情，水是顺流而下，就像是父母对孩子的感情是没有条件、不求回馈的。问，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我们可否用佛教的义理和智慧建立新的亲子关系和观念？当孩子小的时候是亲子关系，但当孩子成熟以后，则可以转变为朋友关系。这个朋友关系当然和孩子同年龄的朋友不一样，可是在态度上，父母应该要把孩子当朋友看。 至于在亲子关系中的双方，一定要多为对方设想，也就是父母要为孩子设想，孩子要为父母设想。父母有父母成长的时代和环境背景，他们可能很唠叨，观念可能很老旧，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要感谢父母，因为他们是好意的。至于是不是接受他们的想法，当下要说是，事后还可以再慢慢商量，这样比较不会让父母伤心。而儿女的天地和他们朋友的天地与父母的都不一样，儿女所接触到的环境、知识也和父母不一样，因此想法不一样是正常的，父母应该要谅解他们。假如父母很谦虚，对于儿女们做的事情能够跟着学习、了解，和孩子们玩在一起，多了解孩子的想法，就可以做他们的朋友。至于儿女，则要了解父母是如何从他们那个时代的背景和环境历练过来的，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想法，了解以后就可以陪父母谈话聊天。过去我常常跟我的师父东出老人聊天，我师父的教育方式和做法较传统，但是思想非常开明。我和他谈话时都是请教他，听听他在那个时代是怎么想的，怎么做事情的，了解之后从中学习。对我来说，那些知识和经验都是宝。我跟师父谈话的时候，他觉得我是知音，他不会觉得我是小孩子，什么也不懂。所以他们上一代的事情，他的朋友以及那个时候的观念，我都知道一些，因此我和我师父之间的互动十分良好。问，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父母对子女的期望，父母该怎么培育孩子？对孩子而言，有个懂得他们性向或潜能的父母非常重要，因为孩子自己不知道怎么去选择，需要父母在背后引导正确的方向并给予支持。现代父母都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因此希望在他们小时候好好的培养。所谓成龙成凤，这是正常的心理，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成为有用之才。如何成为有用之才，就是要靠教育，教育孩子，并且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环境和正确的方向，教他们怎么走。在孩子没有成年之前，应该要这样做，否则孩子不晓得严重性，只顾着玩，若顺着孩子让他玩，将来可能成为麻烦，成为社会的问题。如果孩子没有独立的能力，事情来了总是说，好吧，你安排吧，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孩子就变成算盘珠了，拨一个动一下，这是强害，压制了孩子成熟的能力和潜力。家长应该做的是要了解孩子的性情与个性。孩子们小的时候认为自己有判断的能力，做家长的要如何确定孩子真的有判断能力，这需要靠智慧。在孩子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的时候，可以好好的跟他谈一谈。如果他思路清楚，走法也很正确， 而且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很少出差错。到了一定年龄，他自己晓得应该要走什么路，这个时候就让他自己走，不需要担心或限制他们，而要给予支持，如此才能够帮助孩子更成熟。曾经有个人已经快要40岁了，没有结婚，想要到法鼓山出家，父母却说绝对不准。这很奇怪，在法律上孩子已经成年，他们的思想已经独立，只是没有结婚，父母就不准他出家。这是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状况。或者孩子已经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想去学习技能或是再进修，但父亲因为自己有一间公司，便要求孩子继承，这样孩子也会很困扰。开明的父母不会这样做，他们会自己做自己的事业，然后让孩子去闯自己的未来，不会勉强孩子一定要走父母希望的路，这才是现代父母需要培养的态度。问，若父母能成为孩子的好朋友，是否就能跨越亲子间的鸿沟？现在有些父母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只会生养，却不会教养。一般来说，孩子与父母相差至少20岁，这中间的差距很大，使得双方的想法也很不一样。若用父母的想法教导孩子，他们会心生叛逆。父母的心态应该把自己的年龄降低，了解孩子接触的事物和想法，和他们做朋友，跟他们打成一片，这样亲子之间才能相处顺畅。这是最好的相处之道，孩子也会觉得有安全感。孩子若是对父母失望，最大的叛逆就是离家出走，或者是不跟家人讲话。极端的孩子可能就会认为，我的身体是你生的，既然你这么爱管，就把身体还给你，我的心你管不到。我不要我的身体就可以获得自由，于是选择了自杀。所以父母要好好照顾孩子，了解孩子，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状况发生。问，有句玩笑话，心脏本来就是偏一边，所以偏心是正常的。但是子女对父母来说就像自己的手，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可能偏心呢？这中间有什么道理？偏心是正常的，就看我们自己怎么想。举个例子，我曾看一位父亲及他的两个儿子谈话，这对兄弟年龄相差4岁，弟弟已经结婚。从谈话当中知道，这位父亲用弟弟名字中的一个字和自己名字里的一个字组合起来成为公司的名称，而哥哥的名字却不在里头。我问这个哥哥，你父亲成立了公司，是用父亲和弟弟的名字， 没有用你的名字，父亲很偏心，你心里有什么感觉？他说，父亲的选择很好，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做公司的名称很响亮，我的名字放进去不一定那么好听。然后我又问他们两人对于婚姻和公司职务安排的看法，得到的答案当然是不一样的。我每问一件事，就会跟他们开开玩笑说，不公平哦。可是哥哥的回答都是，这是我们两个做的不同的选择，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最后我问兄弟两个人会不会吵架，哥哥说会吵。我问原因是不是因为不公平，他说小时候会有这种感觉，而弟弟也是一样，但是长大了以后两个人都明白，实际上不公平并不存在，那只是个人的感觉而已。世界上的事没有公平不公平的问题，都是因人而异的。父母对待儿女的态度原则上是相同的，只是当父母生第一胎时的经济环境和他们的体力心力一定和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不一样，老大和老二的健康状况也会不一样，因为环境不同，对象也不一样，两个人的条件自然就不相同了，这是很正常的。在同一个家庭，同一对父母把所有的孩子拉拔长大，长大之后每个孩子得到的不会一样，我认为这是公平的。只要父母对儿女尽心尽力就是公平的，父母亲把孩子培养长大，没有让孩子挨饿受冻或遭受虐待就是公平的。成长的过程中，兄弟姐妹各自得到的待遇是和自己的福德因缘有关，而自己的福德因缘与过去时带来的福报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密切相关的。自己的福德因缘好，父母生你的时候身体好，经济环境好，身心也好，样样都好，所以对你好。若自己的福德因缘不够，出生的时候父母的经济环境不好，身体也不好，心情也不好，生下自己关系也就不会太好。所以不要怪父母不公平，这是自己带来的福德因缘，除了自己谁都怪不得啊。百善孝为先。问：所谓百善孝为先，孝顺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家庭伦理最注重的品德和维系亲情很重要的原因。请问什么是孝道？此外，个人为度众生而出家，以天下苍生为念，希望众生都能得救的胸怀，也算是大孝吗？ 中国儒家的思想认为，对父母不二心叫做孝，对君主不二心叫做忠。儒家的伦理特别重视子女对父母的孝，如汉朝即标榜以孝立国，甚至皇帝要找忠臣，就从孝子里去找。如果为了国家暂时割下自己的父母，为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捐躯，这就是大孝。因为若国家民族都没有了，灭亡了，那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族也会灭亡。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先要保护民族，保护民族先要保住国家，这是大孝，也是一孝作忠。至于出家，这是个人的意愿，愿把自己奉献给一切众生，让众生离苦，父母也会有功德的。出家不是不要父母，而是以救众生为先，而父母当然也在众生里头呀。所以，这与为了保护国家民族而一孝作忠的道理差不多。我们出家是发心广度众生，所以也有照顾到父母，并不是不照顾。许多出家人都会照顾父母，不过假如有兄弟姐妹或是有人来帮忙照顾父母，那自己便能出家做更大的事业了。问：提倡孝道的孔子曾说过，父母在不远游，这个观念还适用于现代吗？中国历史上，皇帝若要征召一些大孝子去做官，他们常会以父母年纪大了，或者是祖孙两代相依为命，需要照顾而婉拒。例如西晋时代的李密就写了陈情表，说明需要侍奉祖母而无法接受征召。但是在现代社会，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看我们的地球好小，台湾和纽约的时差正好12小时，虽是地球东西半球的两面，但可以随时通电话，也可以用影像视讯来沟通，和真实见面的差异只在于不能触摸彼此。虽然彼此摸不到，但是仍可以照顾到饮食起居。而远游的时候也不像过去的人，一出门就好几年没有音信。现在若有紧急事件，无论在全球哪个地方，最多24小时一定可以见得到面。希望出远门的人回来，他就回来了，这不是很快吗？所以不远游的理由已经不能成立。古时候因为交通工具非常原始，才会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当时的交通工具大多是步行或是坐船，即使坐船也不是机械船，而是帆船或木船，坐车则是坐牛车、马车。现代的交通通讯工具都很发达，透过电话、电脑就可以直接沟通联系，这些都是时代因缘的转变。现在这个时代里的空间或者运用空间的方式跟过去的人完全不一样。过去的人要想独自走出国家是不容易的，要想走遍全世界更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现在人们不仅可以走遍全世界，天上、地下、海里都可以去，甚至深海也可以前往。时代进步至此， 对于空间的运用与感受和过去是完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叫做无常，进步或退步也叫无常。既然是无常，就是在变化，我们必须接受变化的这个事实，这是因缘论。问，随着社会形态的不同，家庭形态也不断转变。为了工作或接受教育等原因，社会上出现了候鸟家庭。在这种状况下，要怎么维系感情？时代再怎么改变，不一定比过去更坏。端看我们怎么适应它、运用它，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也应该随着时代环境而改变。现代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早出晚归，认为很难维系家人间的感情。在过去，大家一样必须早出晚归，不同的是，过去是一家人全部到田里去做同样的工作，做完以后一起吃饭休息，太阳下山后再一起回家，是一会儿出去一会儿回来，一会儿起一会儿睡，好像没有分开。随着时代不同，我们的观念也要改变。过去是360行，现在可能36000行，行业分工非常细，职业范围也根据职业的需求而有所不同，每个人能担任工作的能力也不同。夫妻两个人的能力不会相同，即使能力相当，也不一定需要两个人在一起工作。因此，夫妻为了工作而必须分开，只是一个必然的事实，不必把它看得太严重。只不过在这样的状况下，可能产生一些问题，譬如夫妻分隔两地工作，双方都有同事、客户，有各自的朋友，加上在不同领域，彼此之间可能会变得合不来。太太的朋友无法成为先生的朋友，而先生的朋友也不会变成太太的朋友，夫妻的感情可能因此而转淡。如果异性的朋友本来只是同事、顾客，或仅仅是普通的朋友，那还不会有问题。但若遇到夫妻两个人正好有点意见不协调而产生冲突，一次两次还好，若常常发生不愉快，两个人的婚姻生活就可能发生问题。要是真遇到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我们必须牢牢地记着，自己是结了婚的人，对配偶有责任。不要忘了，结婚是宣誓过的。西方人是对圣经、对神宣誓，我们东方人是对亲人、长辈，或者是对法官宣誓。既然宣过誓，就要对自己负责任，对对方负责任。遇到家庭不和、夫妻吵架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要努力再努力，不要轻易地想我们夫妻大概已经完了，就算了吧。千万不要失去希望和信心，更不要放弃自己的责任。问，父母在外工作时的压力和情绪，无法及时获得慰藉与疏解， 回家后稍遇状况便爆发。对于这一点，有没有好的建议？情绪是要化解调节，而不是发泄。家长产生情绪的原因主要有几种导火线。首先，可能是孩子不听话，太顽皮。其次，可能是自己在外面受了气，和同事、长官或者和朋友产生了摩擦，在外面不敢发作，担心发作的话，可能受到更大的伤害或损失，只好压抑自己的情绪，但是一回到家就爆发了。还有一种可能是身体或生理上的失衡，也许是荷尔蒙内分泌失调，或者是身体某个部位有病痛障碍，使得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情绪，很容易生气。所以有人说，某某人肝火很旺。肝火是什么意思？就是火气大。火气大就没有办法压抑脾气，一不高兴就要爆发出来，所以动不动就骂人、吵架。对于这种现象，中医的理论认为，肝火很旺，实际上就是内分泌失调，或者身上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如果是疾病或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要去看医生，用药物来治疗。如果是心理上的问题，就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是听佛法、看佛书来化解自己的情绪。要怎么淡化情绪？其实只要转变观念，情绪就消失了。容易激动、发脾气，通常是因为在观念上与自己有冲突，所以没办法控制、压抑情绪，这就需要自己努力去克服。另外一种是工作太疲倦，因为工作疲劳，回家以后已经很累很烦了，这时若看到家里很乱，孩子又吵，很容易就会失去控制而发脾气。事实上，发脾气是因为自己在这种状况下很痛苦，却又找不到方式来化解。针对不同的原因，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情绪。情绪不宜让它爆炸，也不宜过度压抑，而是要消化它。至于消化情绪的方法，可以跟医生谈谈，或者和信任的朋友通个电话聊聊天，或见面倾吐一下，这样自己的心里会舒服一些。因此，在有情绪的时候，不要爆发出来，最好是想办法化解。